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一到二十三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一到二十三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西都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玛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十一节，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个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中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致使甚大。十六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我亚文。读经到这里，愿神赐福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一起再次向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早上让你的儿女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时常有你宝贵的话，恩惠的道，至圣的真道来帮助我们。主，求你真理的圣灵再次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同盟主的话语造就、提醒、建立。主，我们实在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不只认识到我们信仰生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再次被主福音的恩光所光照、所鼓励。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压力， 好像这个烈日的太阳一样啊。而我们的信仰，如果你记得以前有讲过一个比方，好像那个番茄一样啊，在这个大太阳底下不一定要枯萎的，是可以更加的甜美啊。不过我们需要真理来照明它，直到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怎么面对压力。第一方面，我们说在压力当中，有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会想逃避，我们想逃避它。不过其实难题应该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自己的办法，我们需要来不是逃避神了，而是来更加的紧贴，来寻求那位为我们行过大事的神。第二个方面，压力告诉我们我们要做选择。如果我们因为在压力之下，我们听了人的想法，照着人的要求去做的话呢，我们成为了撒母耳说糊涂人，在道德上违背了神。我们要注重的是神的眼光啊，神要我们怎么的去抓住他的话，凭着信心照他的话语去做。今天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最后，在压力当中是有盼望的，因为在上一段的话里面记得吗？撒母耳虽然说扫罗你的这个国位不能长存了，不过神预备了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在不远处，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在这些羊群当中有一个小牧羊人，那他就是神已经预备好来拣选来做拯救，也预表将来那个大卫的后裔。在我们每一次需要的时候，不止及时啊，甚至是在我们需要发生之前呢，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拯救。那穆勒先生就是这样啊 ，Josh Muller， 他每一次都经历神这个不是及时而且提早预备的那个拯救。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他从德国到英国的 Bristol 那个地方去开了这些孤儿院啊，他好几次很多次经历到我们说所谓山穷水尽啊，没钱了怎么办好呢？有一次在1838年的9月18号差不多了，今天9月12号，他在9月18号呢，他写下他的日历，他说我们的钱又用完了，我们这一次应该是要去，可能要去把这个孤儿院里面呢那些不需要用的东西变卖掉来筹钱了。正当他在想这么一件事的时候，他就说我祷告我的主，如果能行的话，可以让我们不用这么做好吗？让我们不用这么做。那天下午呢，祷告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妇女，也其实就住在同一座城 Bristol 里面，这个妇女就带着其实几天前就预备好的钱来奉献给这个孤儿院。所以穆勒先生就说这是神的幽默，让我们知道这个钱其实已经预备好了，只是要等到我祷告的时候钱才送来。圣经也是一样的，当撒母耳离开扫罗之后，记得上次我说这个非利士人分成三队，那他们兵分三路了，看起来前景是很黑暗的。不过其实就在扫罗的身边呢，有一个约拿丹，他的儿子扫罗自己从这个吉甲那边去回到基比亚，那撒母耳不见了，走掉了，然后怎么办好呢？扫罗自己就希望从祭司那边得到帮助了，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亚西亚这个祭司是谁呢？是以利的孙子。那如果你记得过去撒母耳记上啊，这个神怎么放弃了以利和他的家族嘛做祭司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馊主意了，然后去从祭司这个祭司家族的身上寻求帮助。这一次你也大概猜得到了，神不会通过这个亚西亚这个以利的孙呢给扫罗任何的帮助的。果然撒母耳这个扫罗就坐在这个石榴树下，圣经的那个形容其实也是有点婉转的，他坐在石榴树下，跟随他的600个人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是坐着还是站着，不过大概是你看我，我看你啦。现在怎么办好？神没有讲话，我们大家都不懂怎么做。哎呀，他儿子约拿丹呢就不耐烦了。这个时候，我们等来等去，等到什么时候呢？他就悄悄带着他身边那个帮他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 两个人就走了。圣经还强调了，让你知道一下，他没有告诉他爸爸。为什么没有告诉他爸爸呢？可能我们当中的这些青少年就知道，有时候为什么你不要告诉你爸爸呢？因为你知道问他就什么都不可以的啦。不问他去做了，就反而就做了咯，对吗？做了才来讲。那这个青年人大概是这种想法了。他就带着他的这个拿兵器的同伴呢，两个人去凭信心，圣经刚才告诉我们，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防营。然后当然就启动啊 engine 这样启动了一系列的变化。不过这个约拿单跟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做的这件事小事，因为坦白说杀了不多人嘛，对吗？才20个人呢，当然也不少了啊。待会我们来看，却告诉我们在刚才的好像是逆境当中，上一章我们讲好像是黑暗当中的时候呢，怎么样的得到这个真正的勇气啊？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圣经告诉我们的勇气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你可以看这个周刊的第7页，那边有那个大纲。不过有三个要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信靠一位无限的神。在这段经文突出这个约拿单和他的同伴所相信的是一个无限，一个没有受到限制 ,no restraint 的一个神,no constraint, 那这约拿单跟他的同伴来到这个所谓非利士防营前的一个隘口。什么是隘口呢？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不大了解，这个是一个 passage, 一个 fort, 就是两座山中间一个很窄的一个通道，两边都是山呢。圣经给这两个名字，一边叫波薛，一边叫悉尼啊。哎呀，这什么东西来的，波薛悉尼。用简单的话，一边是叫很滑，一边是叫很刺。很滑跟很刺呢，都是不好爬的地方了，对吗？太滑呢爬不上，太刺呢根本不能爬。所以无论怎么样，那个意思是这个通道呢爬不上的。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爬山高手呢一看呢都可能会放弃的。不过约拿单看到这个一边很滑一边很刺的这个通道的时候呢，跟他同伴说上去。有没有搞错？你没有看到这么难。可是第6节约拿单的话我们讲过了，这个圣经人物通过他讲的话呢流露出他心里面所想的。他讲的话表明他为什么有勇气呢？那我们可以当然最显著的那句话就是因为神拯救我们不在乎人多人少，第6节。不过约拿单自己我们可以这样子翻译的，他自己说，你知道吗？神是不受限制的，无论人多还是人少，他都可以拯救的。约拿单认识他面对的一个限制，人少，才2个人，他知道的，他不是不了解。不过他也认识他所投靠的这位神，这个神呢不被这个限制所限制。那这个神在他看来呢，这个不是问题来的。如果是约拿单自己去打这场仗呢，那当然是没有希望了。他连这个防营的兵呢都赢不了。不过如果这场仗呢是神的仗呢，那当然就没问题，几个人就行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约拿单了解神无限不受限制，约拿单还了解神有一个主权的，神能够做到，神随自己的意思。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告诉他的同伴，或者神可以，第6节那边说，或者耶和华会为我们施展能力。那这个或者不是一个怀疑的一个心态啊，圣经很多的这些也许或者，这些信心的伟人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不是一个怀疑的心态。这些信心的伟人看到神他有一个主权的，有这么的一个可能的，神可以为他们做到的。神愿不愿意做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去尝试，我去尽力，我去尽上我的责任，然后我们就会看神为我们行事没有。那所以约拿单认识神的这两个方面，神不受限制，神有一个主权有能力来拯救。他还认识多一点，他还认识他跟神的关系。怎么说呢？ 你看他怎么描述这些非利士人，这些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啊，这些我们了解为什么要突出这个观念呢？割礼，割礼是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嘛，对不对？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神曾经跟约拿丹和他的列祖立过一个约，让这些以色列人呢做神的百姓，做神特别看顾、特别引导、特别要答应拯救的一群人。那所以不只是约拿丹，接下来当大卫出现，当大家看到歌利亚，哇，这个多么高多么高的巨人，多么大只的巨人的时候呢，那这个大卫是怎么说？同样的话，大卫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为什么要来辱骂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神的军队呢？同样的一个观念，那人看到是很大很巨大无穷的一股力量，神的百姓看到的是这个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那这就是不同了。所以约拿丹通过他对神的认识，不只是认识神是怎样的神，不受限制有主权，他还认识到自己跟神的关系，我是属于神，神会看顾我们，神会带领我们。那这就是勇气。那勇气的基础不是我多么的勇敢，我有把握，我有信心，我很棒，我能够胜过困难，因为我有这些方法，不是啊。勇气的那个基础是神，我信靠他，照着他心意，他不受难题所限制，他有能力，我忠心，我尽力，我信靠他，而且因为我属于神，他答应在耶稣基督里面答应看顾我，他在耶稣基督里面跟我立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约，刚才我们守圣餐，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舍了，使你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更大的一个约，主自己摆上了他自己。那所以因为这样一个记号，每次的圣餐就是一个记号，提醒我们你属于神的，你的难题不大过神的权柄和力量。那所以我们就照着他的心意来看待我们的困难，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带领我们经过。有弟兄分享，哎呀，他的工程面对很大的挑战和困难，他必须转眼来看神不受这些难处所限制。我们在预备布道会，昨晚的布道会，我们看到，哎呦，这个病例从100多、200多、300多、400多，昨晚500多了，会有人来吗？有的，其实人数，新朋友的人数不比以前的布道会少，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想象我是新朋友我会来吗？我真的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奇妙，神自己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前面有很多的变化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难题的，不过神不受限制，因为我们教会的主在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可以有勇气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你面对的难题是什么，你面对的限制是什么。那不过当我们信靠神，有这个立约的记号，然后每次圣餐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位神不受限制有主权，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信靠他。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这个信心的这个勇气啊，来自于认识和信靠一个无限的神，无限爱我们的主。不过不只是约拿丹，还有他身边的那个同伴，对吗？那个跟他拿兵器的人呢？我们来通过这个拿兵器的同伴来认识第二点，就是我们有勇气的时候，在于我们寻得一个同心的人呢。同心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拿兵器的人？你看我连一直讲拿兵器的人，拿兵器的人，你可以给我一个名字吗？他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啊，原来从开始到最后没有名字。圣经要强调的不是他是谁，圣经要强调的是他跟约拿丹的关系，对吧？他就是帮约拿丹拿兵器的人，就是这样子。这个拿兵器的人就是很简单的，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帮助扶持约拿丹，就是这样。那当然他既然可以帮约拿丹拿兵器啊，他肯定是约拿丹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听见约拿丹的建议，一边划一边吃，走，我们去爬。他怎么说呢？第7节，就照你的心意去，你来带头， 我跟你同心去做。那这样的一句很简单的话，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同心。同心的基础，他跟约拿单一样，认识刚才那个立约的神，他认识到立约的神，他也体会约拿单的心意，他体会到这个约拿单其实体贴神的心意多过他的父亲扫罗，以至于他愿意违背他的国王。这样基本上大家在那边坐着等的时候呢，他跟着约拿单去了，他冒这样的一个险跟随约拿单，接下来还要冒险跟他一起死啊，还要冒险跟他一起死。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这个神在约拿单的身上要成就一个拯救的计划的，他明白，所以他跟着约拿单去了。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知道，这个约拿单呢，他在寻求神带领的一个迹象，对吗？如果这些非利士人叫我们停，通常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当兵的人都有过这个经历的，对吗？如果你站岗的时候看到一个陌生人呢，你应该叫他什么？停啊，我们过去看你，而不是叫你过来，叫你过来那很奇怪的，真的。不过这个就是约拿单寻求神旨意的方式。那些敌人会叫我们过来吗？叫我们过来啊 ，OK， 那就是神的记号了。那所以反正这些非利士人是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十一节呢，这个他们的话是很嘲笑他们的。十一节他们讲这个，哟，希伯来人从他们的洞里面出来了，就讲到好像动物这样啊，老鼠这样啊。他们哦，你看他们从他们的洞里面跑出来了，你懂吗？笑他们啊，这个就是非利士人的骄傲了。所以而且看，才两个上来了，上来了，反正这么刺。他们爬的是应该是刺的那一边呢、啊，反正那么的刺，看你爬得上来吗？如果你真的爬上来，圣经翻译的有点温柔啊，我有件事指示你们。其实那个意思是，如果你上来的话，我教训你们呢。如果你敢上来的话呢，我们就教训你们。所以当然可能他们讲完了这句话，那些非利士兵就跑回去营里面喝他们的酒了哈。不知道啊，慢慢爬了，我不知道你半个钟、一个钟、两个钟后我们再来看。不过这两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原来的意思呢，就用手用脚爬了。这个约拿单跟他的同伴用手用脚背着兵器爬上山坡，一个很刺的山坡。哇，我不懂你怎么想，爬上去的时候呢，脚都软了，怎么还可以跟人家打仗吗？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爬上去，不止没有累坏哦，而且还在一口气里面呢，这个什么一亩地的什么半犁沟，简单的说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在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把20个非利士的防兵杀了。爬上去之后呢，这样子做，这个是看来是小的一场胜利呢，不过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震惊啊。所以你如果读15节，你会一直听到那个战惊，很大很大的一个战，大家吓到半死了。这就是同心的人带来的力量，弟兄姐妹。当有一个人听神的话，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跟他好像拿兵器的人，就带来很大的力量和勇气。那这个拿兵器的人的特点我已经说了，重点不是他是谁，重点是他不是问我能够得到什么荣誉，圣经会不会记录我的名字啊？没有，这个重点是我能够怎么样成为另外的一个人的帮助。有时候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你在生活当中，在你的婚姻里面也好，在你的家庭里面也好，你是那个拿兵器的人，你是那个拿兵器的人，你在默默的支持一个人，你成为他的帮助和鼓励。那你在人的眼里得不到荣誉的，你帮那个人烫了衣服一个下午，没有人会知道的，你在小组里面预备生日礼物，包了一个下午的礼物，没有人看见的。不过你在这个团契里面也好，你在你的婚姻里面也好，你做那个拿兵器的人，你与那个人与那个团委同心的时候呢，你成为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你给人带来勇气。你在哪里看到这样同心的人吗？弟兄姐妹， 我相信约拿丹他看到。所以从两个方面，如果我是那个拿兵器的人，求主帮助我，让我知道我所做的很重要的一点，主纪念。因为这段话十四节告诉我们，那个拿兵器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个人，这个功劳不只是归于约拿丹。虽然圣经从头到尾没有记载这个拿兵器的人的名字，这不重要，圣经神要告诉我们功劳也是他的。他跟约拿丹一起配搭的时候，人不知道无所谓的，神知道的。那这个是如果你做那个与人同心的人，神纪念的，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团契的侍奉，神纪念的。但这样说不是因为接下来有团委的这些选举了，不过圣经真的就是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所以如果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人同心的人，在团契咱们的家庭里面成为一个拿兵器的人也好，因为神纪念。那当然如果我们是那个名字被纪念的，如果我们是那个人看得出的看得见的人，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让我们成为一个欣赏鼓励人的人。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同心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主里面的同心啊，跟外面的同心有一点不同。看刚才的起因经文告诉我们，跟保罗同心的两个同工提摩太跟以巴弗提啊，他们不是那种敢死队哦，你去我就跟着你哦。我们是一个 personality cult， 我们都是很拥护保罗的那个人，保罗说什么就是 yes， 我们都是跟着他。不是的，保罗说这两个人是有以基督耶稣的事为念的人，他们这两个人呢是看重耶稣的事的人，所以他们是跟我同心的人。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同心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很拥护这个人，而是我们建立在主里面一同以主的事为念。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尝试建立这个重要的基础，建立一个同心寻求主以主的事为念的基础。怎么样建立呢？我们可以一起的彼此祷告，我们可以时常的以主的话彼此提醒和鼓励。那在团契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同心不是拥护一个团长，我们的同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同体恤主的心意。这就是真正的成为与人同心，或者成为一个让别人在一个同心的团队里面、婚姻里面、家庭里面来服侍的人。救主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同心的观念，以基督的事为念。那这个是一个拿兵器的人他的一个见证。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扫罗吧。从约拿丹我们认识信心的那个依据是一个无限的神，从这个拿兵器的人我们来认识这个同心是那个带来勇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以神的事为念。最后我们从扫罗的身上第三点来看，我们也要怎么样持守一个果断的心。你有听过英国人的幽默可能结果他们就很 understatement， 他们很低调的来描述一些很严重的状况。有人惹你惹到生气到血管快要爆出来的时候呢，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走过啊，他跟你讲你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哦，你知道这个呢，这个是有英国人的幽默了。那在圣经里面他的幽默有时候也是很低调的，你有时候不注意的话呢你可能看不到的。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就是这样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做事的时候他坐在石榴树下，对吗？什么都没做，等到最后人家做事了，约拿丹做事了，他呢才来跟祭司讲你把约柜搬来。我们这些知道上文，知道过去上一次他们搬约柜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 bad idea， 馊主意，对吗？因为这个曾经以色列人做过这么一件事，他们打仗的时候失败，他们做什么？把约柜搬来，结果就是这样，约柜被掳去了，打了败仗了，死了很多人了。 不过这一次扫罗不懂干嘛，他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把约柜搬来。不过还好，他的反应我们不知道，应该是讲还好还是很坏，他的反应太慢了。等到他真的要把约柜搬来的时候呢，也不用寻求神的启示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听到很多的声音了。扫罗跟他的600个随从只需要走到前面去，睁开眼睛一看，哎呦，敌人已经在自相残杀了，还需要启示吗？还需要神告诉你怎么做吗？不用了。不过这就是扫罗的毛病了。上次我们说他的毛病，很大的毛病，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惧怕人，人的眼光，人的想法。那现在他还有多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不果断。他应该等候神的时候，上次他不等候神，他去献祭。现在呢，他应该做事的时候他不做，等到他做的时候也太迟了，多余到一个地步。你看，甚至21节告诉我们，连那些原本那些我们说背叛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啊，去帮助腓力斯人，都已经知道，情势改变了。这些不是忠心的人，这些不是效忠扫罗的人。不过连他们都知道，现在应该听谁的话。扫罗这个时候呢，他才醒悟过来了。不过还有别的问题，扫罗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显露出来，更大的问题，下一次我们才来看。不过这里呢，我们只需要认识一个真理。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只需要认识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果断的心啊。那主耶稣让我们明白，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样，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呢，他一直都是这么做，认识神的心意，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救主帮助我们，今天提醒我们呢，我们很多时候认识神的心意的，我们不是在问神我应该怎么做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我们挣扎当中，我们在迟疑，我们要不要听神的话，我们要不要照着主的心意行啊。主给我们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就是果断，让我们了解应该这么做，不要迟疑。这就是在逆境当中应该有的一个勇气。所以有三个功课。第一个呢，我们要信靠一个无限的神。那无限的神这个信仰的对象绝对的关键，他不受限制，他有能力，他是我的神，他拯救了我，我可以信靠他，我尽力，我把后果交给他就是了。第二个，在我身边我寻求同心的人，我成为与人同心的人，不需要很多的，不过肯定需要同心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鼓励和帮助。最后我们要持守一个果断的心。如果你在犹豫，不要继续坐在你的石榴树下，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说，主，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一个单纯的心来投靠你，来跟随你。那当然刚才开始的时候讲穆勒啊，穆勒的那个怎么样看到神，之前已经预备过。还有另外一个穆勒的故事，有些弟兄姐妹听过，有一个宣教士 English 这个宣教士，他坐船从英国到北美洲去的时候呢，他在这艘船上碰到了一个船长。那这个船长呢，他也是信主的。这个船长跟这个宣教士在船上啊，过从英国到美国的船上做见证。这个船长告诉 English 呢，说我几个星期前在这艘船上呢，我就碰到了穆勒先生。穆勒先生在这艘船上有浓雾，那个时候穆勒说，我周六要到魁北克 Quebec 那边去。船长说，我无能为力。穆勒先生说，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船长说，穆勒先生，你有看到这个雾，我们在海上的雾有多浓吗？穆勒先生回答说，我所注重的不是这个浓雾，我所注重的是那个管理生命细节永生的神，这是我所注重的。于是他就跪下祷告了。穆勒跪下祷告，这个船长在旁边看，哎，几句话就完了。因为穆勒先生，他以为这个穆勒先生一定会很长的祷告，其实穆勒先生只是说，神啊，若是你的心意，请在5分钟之内把这个浓雾驱除掉，因为你知道 我需要到魁北克去，我也了解这是你的心意。祷告完了，他就站起来。这个船长看着也跟着要跪下去祷告了。穆勒先生说，不用，你不必祷告了，因为你不相信神会这么做，而且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你不必再祷告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开那个船舱的门看一下，因为浓雾已经散了。船长这么做，因为穆勒先生说，我信靠神57年，没有一天不朝见我的王。那他就去开门，果然看到诶，浓雾消了，这个穆勒先生果然在周六他所需要到魁北克的那一天到了魁北克。神不止及时的预备，神在穆勒先生，我相信你在我们当中来预备，而让我们持一个果断的心来寻求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一起向你求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通过约拿单，通过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更通过扫罗他的犹豫，来提醒我们。主，你在我们的身边，你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凭信心来仰望你。主，我们更求你自己开恩，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心智，跟外人外面的世界所谈的心智和勇气多么的不同，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经历了主自己拯救独特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也成为在主里面有勇气的人，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体现主在我们当中，让众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你是我们的救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时候让我们来唱一首。